和我一起，我们来祷告。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大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圣餐桌上，我们有摆着这个圣诞礼盒行动的礼盒啊。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谁有带来的啊？还没有摆在这里的啊，你也可以一起拿上来，我们摆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礼盒祷告。我们教会每年有参与这个叫Samaritan Purse 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钱袋事工撒玛利亚人钱袋事工是这个 Frank Graham 葛福林牧师他所发起的。葛福林就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也是葛培里布道团目前现任的主席。那他在多年前呢就发起这个撒玛利亚人钱袋的事工，来在这个圣诞节以前，在北美的教会当中就请弟兄姊妹来特别为那些在非洲在其他那些边远贫穷地区的孩童们来祷告，为他们送一份圣诞的礼物装在一个盒子里面。早年我们一开始刚做的时候呢，就像现在这个花花绿绿的盒子什么都有。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统一有给发放这个盒子就是我们看到其中有几个是一样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前一段摆了一些，后来很感恩都被大家拿走了又摆了几个，然后呢也是又被拿光了所以昨天可能大家有看到师母在教会群里面有发说，这个如果实在没有呢，我们就用自己的鞋盒早年就是这样的，各家自己拿一个鞋盒所以花花绿绿这个送到各处的，给这个有需要的孩童们，给他们一份圣诞的礼物那我看到好像我们这个统一的盒子我们当时摆了不少现在我看这里只有三个，可能还有谁如果没有拿过来的我们也可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还有没有拿过来的，今天我们正说我们的姐妹又拿过来，哇，好几个感谢主。我说那些盒子哪里去了，都被饶红一个人拿光了可以摆在这上面感谢主我们就这里还有哇好超大的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就超大的后来我们还跑了一些教会去拿这个统一的盒子，结果呢有些教会也是都被拿光了所以看来今年各个地方的教会圣徒大家非常的踊跃来参加这个圣诞礼盒的行动。那我们感恩，我们也为这些礼盒祷告，为每一个收到礼盒的小朋友祷告，因为他们不但收到很多的礼物玩具这个肥皂铅笔其他的文具等等，还会收到一份福音单章，那里面会介绍耶稣基督的爱，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件事情，也请大家和我一起为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家最近有看到新闻不单是北加州，也包括南加，特别是北加州这个大火，现在刚才有弟兄告诉我说已经是上千人失踪失踪人数已经达到上千，死亡人数已经是70多这是在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火最惨的火。我们求神怜悯为此祷告。我们每一天领受神很多的恩典，平平安安都是福气。我们也想到有许多人经历这样的难处，那样的苦难甚至打击，我们为他们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父神，我们恩典的主，主，我们首先想到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数算思想您丰盛无尽的恩典，我们每个人蒙了主的怜悯和眷顾，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来敬拜，来开口扬声歌颂。主，我们也想到在这世上有许多经历不幸、苦难、饥饿、贫穷乃至死亡打击的人们，主，我们想到在 美国加州，特别是北加州这一场大火，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失去他们的家园，整个的城镇被几乎夷为平地。主，我们求神您怜悯这一场的天灾，或许也是人祸。主，让我们这是警醒地活在主的面前。主，求主您也保守整个救援救灾的工作，还有上千人失踪。主啊，求主您保守他们中间的人都能够被一个一个找寻到。主，我们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个死亡的数字进一步的攀升。主，我们也为加州各级的政府官员来祷告。主啊，求主以怜悯，让这场大火真的要成为一个 wake up call， 让我们警醒。主啊，让后面后续的工作能够做得完善，能够把这个防火的机制建立起来，不要再有这样每年好几场的大火，让生灵被涂炭。主啊，我们也为圣诞礼盒行动来祷告。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响应这样一个号召，很多的孩童他们也热心地来装这个圣诞的礼盒，准备许多的礼物给贫困地区的孩童。主，我们现在在这里就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热心预备摆上的这么多的礼盒来祷告。求主您亲自大大的赐福，带着主的爱，带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爱，我们不知道要送到哪一个地区，或者可能是中南美洲，可能是非洲，可能是亚洲一个贫穷的村落。主要让拿到礼盒的孩子，他们真是体会到圣诞的恩，圣诞的爱，主耶稣的怜悯和关怀，让他们也能够听到福音，领受主救恩的好消息。主要让您的大爱在这地级被广传。求主施恩，也祝福我们每一位预备礼盒的爱充满爱心的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是我们的福音主日。今年呢，我们福音主日我们在不断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奇妙奇异的一个题目我们有讲到奇妙的父奇妙的测试，奇妙的圣经，许许多多跟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主相关的事情都可以说是无比的奇妙。那么今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一起思想叫做奇异恩典我们有几次我们用奇妙用奇异，虽然本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的不同。我们知道有一首的诗歌叫做奇异恩典，等一下我们在回应诗的时候我们会一同来唱那么神的恩典实在是奇妙。我们下面呢，先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在基督教历史上，近代基督教历史上跟这个两艘船有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熟悉，也都了解或许都听过。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约翰牛顿他生于1725年卒于1807年。那么他早年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船上面，后来呢就参加了英国，他是英国人，参加了英国的海军。那么在海军里面呢，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士兵，还曾经因为不守军纪开小差那么被抓回来还受到这个军法的这个处理。那后来他在年纪大一点就参加了这个贩卖黑奴的这个行动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在美洲，特别是在美洲 经济开始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尤其像美国南方，我们知道种棉花啊，种这个种田就需要许多的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不够，所以当时从非洲贩卖黑奴到这个美洲去是非常赚钱的一个生意，但同时也是很残忍的一个生意啊。许多的这个黑奴啊，非洲的这个黑人在被运到美洲的过程当中就死在船上，他们不被看作是人，而被看作是一种的商品。那这个约翰牛顿就做了一艘贩奴船的船长，做一艘贩奴船的船长。那时候他也不信耶稣啊，我们想大概做他这个工作的可能也没有几个信耶稣的。那么后来呢，有一次在1748年的时候啊，1748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那时候还很年轻，20多岁啊，在这个船上面，有一次在这个船开回英国的过程当中，他就经历了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一次呢，有点像这个约拿，大家知道先知约拿遇到这个船难的事情，对不对啊？当时也是约拿，神让他去传福音，他不去传福音啊，往这个他施去。那么在往他施，就是西班牙的路上面因着神发怒，所以呢就起了这个大的风浪，船几乎要沉下来啊。那时候约拿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被吞到大鱼肚子里面啊，3天3夜他回转就顺从神去传福音。这个约翰牛顿当时也经历类似的事情，他们的这个船呢当时是靠近爱尔兰的时候，结果就遇到了一场非常大的风暴，这船几乎是要沉没。那一天正好是在晚上，在半夜里面，那么约翰牛顿正在熟睡，那么突然呢这个船就开始进水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急，可能船要沉没。在这个时候约翰牛顿在绝望当中，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拯救他虽然没有信主，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许多的这个欧洲的人这个英国的人，他们呢从小有这种信仰的一个熏陶在他们里面，所以约翰牛顿知道在绝望当中到神面前来祷告呼求求神拯救。结果非常奇妙的，这个船呢当时已经有这个破口以这个水在往船里灌，很绝望的情形。结果呢因着这个船呢在这个风浪当中摇动，结果这个里面很多的货物就一下子涌到了这个破口那个地方去，就货物就把那个船的破口给堵上了，这个水呢就不是很汹涌的灌进来，慢慢的灌进来，所以这个船就这样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居然就慢慢靠岸了，没有沉没。那么这一船人幸存下来。那约翰牛顿经历了这样神的一个奇妙的拯救，看到他的祷告得蒙神的垂听，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呢他的生命转变也还是有一个过程。他那时候开始就认真的去读圣经，读其他的属灵的读物那么等他们后来回到从爱尔兰回到这个英格兰的时候，那么他呢就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各方面的教义。那是1748年3月10号那么在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他也不再讲脏话，也不再赌博，也不再喝酒，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做这个黑奴船的生意，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摆脱。可是他虽然还是在做这个黑奴船的生意，在做这个船长，他呢就对这些的奴隶，从非洲这个他们劫掠运送的这些奴隶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同情。那后来在若干年以后他才慢慢的真正完全，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才真正完全的认为自己成为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忠实的 跟随者。那么后来他也就离弃了这个黑奴船的生意啊，不再做这样一个啊很不好的事情，他的生命就继续有极大的改变。有人知道神呼召他，他就成为了一位传道人，成为了一位主教啊，在英国做主教。那不单是做主教，而且他很有恩赐，写了许多的诗歌，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这一首的诗歌在各处传唱，那很多人都讲，为什么《奇异恩典》这首歌这么受人喜欢？因为它的曲调有一点的不同，啊，跟欧洲人所熟悉的曲调不大一样。那么他们说，很可能就是约翰牛顿把黑奴船上面黑奴常常所哼唱的那些在非洲民间的那曲调，又融合进了《奇异恩典》的这首歌曲里面，所以让人听着啊，既是有一种的悠远啊，有一份的哀怨，但是呢，又用这样一种的悠远和哀怨来描述神终极的那个奇妙的大爱。这是一个贩奴船的故事，约翰牛顿他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船，一艘船的故事。这艘船的故事啊，弟兄姊妹们也熟悉了解。一般一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要来啊讲述，来纪念哪艘船呢？就是五月花号啊 ，Mayflower， 五月花。我想大概每一个美国人啊，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了解，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一定会去讲这个五月花的故事。那么五月花是哪一年呢？1620年。1620年的时候，当时美国一共有100出头，大约102位基督徒，他们本来呢是从英国漂泊到荷兰。为什么漂泊到荷兰呢？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有一个国教啊，就是这个圣公会是他们的国教。那么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呢本着圣经，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啊，看到在英国的国教当中有一些的教导是不完全合乎圣经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这个 Anglican 啊，这个圣公会的国教呢，是虽然是啊不是天主教，虽然是已经啊离弃了天主教，但是跟天主教最接近的啊这样一种的这个啊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宗派。那么这个 Anglican Church 呢，他们很多是单单注重礼仪，而不是非常的注重福音。当然在这个圣公会当中也有许多不同。我们知道最有名的约翰卫斯理实际上也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呢他走的不是那种的礼仪的路线，他走的是什么？把神的话语直接讲解，讲到人心当中啊，福音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么当时英国呢有一些的这个基督徒就叫做清教徒，他们呢看到英国圣公会当中一些的错误，所以呢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国教。但是在当时英国呢就受到这个政治的迫害，所以他们就这个流亡到了荷兰。那么在荷兰待了10年，在10年以后，他们发现在荷兰如果待得越久，他们可能就越啊这个慢慢的就远离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的信仰，这样一种的传统。这时候他们知道在北美有一片的新大陆，就决定到新大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叫做 Pilgrim 啊，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天路客。有的时候那个朝圣客也是用同样这样一个词，他们就要到北美洲来寻求一片能够单单的敬拜神啊，跟从神读主的话语，没有这样一个宗教迫害的这样一片土地。所以他们就上了这个五月花号。上了五月花号呢，当时船上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100多人在船上，有些人就经历了疾病啊，经历了困苦。来到这个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最先在北美 这个登陆呢还不是在这个 Plymouth 啊，在实际上是在哪里呢？是在 Cape Cod 啊 ，Cape Cod 的这个角上面啊，叫 Providence 啊，我还去那里看过，那里现在还立着一个碑，就是五月花号最早登陆的地方。那么在那里稍事休整，那么发现呢，这是一个半岛的这个顶端，他们又继续的起航，那么就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啊这个地方，所以那里就成为正式纪念五月花号登陆的这个地点。到那里呢，当时已经很冷了，那么他们呢贫困这个交加，贫病交加，一个冬天过去以后，只剩一半的人。啊，那当时有印第安人也来帮助他们，他们呢也开始啊学习一些的农作。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就是1621年的秋天，那个时候一共历史记载一共是53个人，几乎一半的人就已经没有了。53个人一起来庆祝第一次的感恩节。我们来看下面一幅图画。前面这幅图呢是介绍啊这个第一次的感恩节。那么1620年是五月花号的起航啊，在第二年的具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大概是9月到11月之间啊。那么他们呢就庆祝了第一次的感恩节，有这感恩节的一个 feast， 连着3天。刚才我们看的这幅啊很传统的油画就描述当时的情景啊，他们把这个印第安人也请来和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啊。这个聚会啊，大家看到印第安人坐在旁边，因为他们不习惯用这个桌椅啊，都坐在旁边啊。但是呢，他们知道啊，这一切的一切是上主所赋予的，所以他们一同来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再回来下面一页啊，下面一页。那么第一次啊，就是全国性的宣告感恩节是什么呢？是1863年，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啊。Abraham Lincoln 啊，林肯就宣告正式全国性的感恩节，在1863年。那么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林肯当时所颁布的这个命令当中讲到，这个感恩节是什么呢？是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to our beneficent Father who dwells in the heavens。 他就讲到我们的这个感恩和颂赞是归于我们的天父啊，归于我们的天父。而且实际上不单是在1863年林肯总统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宣告，实际上在这个感恩节就1621年后面啊，没有几年，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马萨诸塞就是普利茅斯那个地方啊，第一任的总督，当时这个新殖民地的第一任的总督，有没有年轻人知道叫什么名字？很有名的，有人知道吗？学过美国历史的 William Bradford 啊 ，William Bradford 啊，他当时就有颁布了一个总督的命令啊。那时候的总督 Governor 啊，州长，不像现在那个意义啊，人很少，没有多少。但是当时他就颁布了一个命令来纪念这个感恩节，因为1621年纪念以后，每一年大家到这个时候都纪念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啊，当时在这种绝望当中过了一个冬天，人已经死了一半，但是神给他们有恩典有怜悯，他们能够存续下来。所以后来 William Bradford 他呢就颁布了一个总督令，在那个总督令当中也有清楚的讲到说，当我们纪念感恩节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要去教会，所有人都要去教会，到教会去听牧师的讲道，去一起来感谢上主，感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一同纪念。所以这样就一直延续下来啊，包括美国刚独立的时候啊，这个总统，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实际上也曾经有庆祝过感恩节啊，但是全国性的正式颁布是到林肯总统。那我们简单的有这样一个回顾，我们就知道感恩节和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像在加拿大也有感恩节，不是同一天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家都有纪念啊，庆祝这个感恩节啊，在其他地方本来没有感恩节的也愿意来庆祝一下，大家把这个叫什么呢？叫火鸡节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因为 美国人一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都要烤一只无比巨大的 turkey 啊，火鸡，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叫做火鸡节。好像每一个本来是我们信仰当中的节日，大家总是愿意用一些别的东西去代替啊，比如说复活节啊，用一个什么动物来代替？兔子啊，所以它就是兔子节，或者叫彩蛋节啊。那感恩节就变成叫火鸡节啊。那么圣诞节呢？啊，倒不是用人代替，对，用圣诞老人来代替啊 ，Santa 啊。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圣诞节就纪念 Santa 的生日啊，这不是啊。我们要晓得，这每一个节日，像刚才我们姐妹在领会当中祷告的啊，这每一个节日，实际上 holiday 意思就是 holy day， 和我们信仰密切相关。那我们讲了这两艘船的故事，第一艘船是约翰牛顿的贩奴船，第二艘船是这些天路客的天路船啊，五月花号。我们下面就要来想一想奇异恩典这四个字了。在诗篇第111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啊，诗篇111篇，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就想到 William Bradford 啊，第一任的州长，在普利茅斯那个地方，他有讲到说，我们每到庆祝感恩节的时候，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大家一同来颂赞歌颂我们的上主。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对象当然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朋友同事等等等等，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一年当中随时都可以表示感谢。但是感恩节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我们感恩的对象绝不仅仅是世上的人，人也都不完全的，只要是人也都需要恩典的。人只能够是说到最后终极的问题，人只能是恩典的领受者，而不是恩典的施予者。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有的人试图要重写历史，说美国人当时的那个感恩节不是去感谢神的，是感谢谁呢？是感谢印第安人啊，因为是那些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在最冷的时候，在最困苦的时候，给了他们种子，教他们怎样去耕作农作，所以他们才能够活下来，活这一年才能够有丰收。所以他们感恩的对象是印第安人，不是神。这是篡改历史，不是这样的。不错，他们有这个庆祝的时候，他们把印第安人请来，而且我在去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当时在场有一个印第安人，后来他 convert 啊，这个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还写了一些的自己的这个回顾。你要知道，这些印第安人当时他们去帮助这些的天路客，但是同样他们也需要领受神的恩典。一个真正懂得领受神的恩典的人，才能更多的去传递神的爱给他人，这丝毫不矛盾。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就单单的感谢神啊，所以呢，我们周遭的人我就不要去感谢了，我的父母就不要去感谢了，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朋友等等，我就不要去感谢，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位的这个弟兄，那他呢信主以后呢，他就很虔诚，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叫谢饭。那么在家里面谢饭的时候呢，因为他爸爸不信主，他低着头在那里祷告谢饭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呢一看到这个呢就不高兴，那谢饭一次，谢饭两次，谢饭三次，后来爸爸就忍不住了，就说，你这搞这些基督教的东西啊，你那个低着头你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我在祷告。你祷告做什么？我在谢饭。那他爸爸就问他了，你谢饭你谢谁？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刚刚信主嘛，他跟爸爸就回答，他就 他说我感谢天父啊，我感谢父神啊，那感谢父神给你什么？给我饭吃。好，这个爸爸不说话。下一次又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一低头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一抬头饭没了。饭怎么没了呢？大家也猜到了，他爸爸把这个饭给拿走了，是不是？那爸爸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你感谢你的父神啊，本来我是你的老子，我是你的爸爸，现在你感谢你的父神给你饭吃，好，你去跟他要饭吃了，我给你的饭不给你了啊，因为这是我挣的钱，买的粮食，然后你妈妈给你做的饭不给你了。哎，结果怎么样呢？家庭里面出了矛盾了啊。其实呢，弟兄姊妹，如果要是更啊多一点这个属灵的智慧啊，这个年轻的弟兄他怎么回答会更好一点呢？你谢谁？感谢天父。你感谢天父什么呢？我感谢天父给了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这么好吃的食物，对不对啊？你看说完以后爸爸妈妈肯定特高兴，呵呵，绝对不会抢他这个饭碗的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天父给予我们的一切，也包括天父和赐予我们的爱我们的父母家人。而我们好好的去感谢神，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也才能够更加的美好啊。本来顶撞父母的不再顶撞了，本来夫妻不和的越来越彼此相爱啊，越来越彼此珍惜，越来越关系美好了。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乃是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奇异恩典这四个字要仔细思想呢？实在里面内容太多。首先请大家您来想想恩典两个字，恩典两个字英文叫 grace 啊，在这个原文当中啊 charis 它实际上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的形式。礼物有时候用这个词，恩赐就是这个属灵的才干啊，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前段有介绍过，也是同样的字根啊，这个词是实际上用的是相当的广泛的啊，非常的广泛。那么呢，这个恩典这个词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拯救，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是所谓的用礼物啊，或者用啊其他的这些的啊词都很难去包含的。什么呢？我们看啊，这里已经有了，我们看这个投影啊，这里只有英文，我把中文翻译给大家，是 God's free and unmerited favor shown to guilty sinners who deserve only judgment。 前面这半句请大家注意，有两个条件，一个是 free， 就是免费的，白白的，只有白白得到的，只有白白给予的才是恩典。所有任何的讲条件的，所有任何的你要用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的，都不是恩典。请大家一定要听好，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词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含义在这个其中。第二点，不单是白白的免费的，还有一个叫做 unmerited。 什么叫 unmerited？ 不配的啊，你自己根本就达不到的，完全不配得的，既是免费白白的，又是不配的，这个叫恩典。这个恩典具体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实在是极其极其宝贵的恩典。我们讲到这个 free 啊，这个白白的啊，免费的，千万不要把它等同于是廉价的，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一想到是免费的，就等同于是廉价的啊。你看我们教会旁边有这个 Costco， 是不是啊？ Costco 啊，好事多是吧？翻译成中文叫好事多。你到 Costco 好事多去买东西，有时候常常怎么样呢？有那个叫 free sample， 对不对？尤其是卖食品的，都是大包装，那么大的大包装，你也从来没吃过，到底好吃不好吃啊？味道怎么样啊？你就犹豫，就不敢买啊。那所以的商家呢，他们很会做生意，就弄出一小份一小份的来啊。比如说卖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饺子啊，一个饺子还要呢，我去 sample 看，一个饺子还要 用剪刀剪成两半，一个剪刀两个人来试，就一点点而已啊。A free sample， 免费的这个样品，吃了如果你觉得好，去拿一大袋子，去拿一大盒子，是不是？它不会反过来 ，free sample 一大包，去买的时候半个，那不可能，啊，它一定是这个免费的小小一点点，啊，有时候这个商家呢做生意，他们也是啊很聪明，很精明，买一送一。啊，有的商家看那个广告，买洗发水买一送一，人很高兴了，到店里去买那个洗发水，发现买一送一什么呢？一大瓶买一，然后送一小瓶，呵呵，免费，不是真正的买一送一。所以因此我们一想到这个免费的，就觉得是什么呢？是廉价的，是不是？你看那个菜市场，早上来的黄瓜啊，这个西红柿啊，这个什么白菜都水灵灵的摆在那里，啊，卖得很贵。等到了下午3点4点快要收摊了，大家又挑的差不多了，然后剩的那个啊歪瓜裂枣的那个菜也都不整了，最后卖也卖不出去了啊，怎么办呢？也别浪费，免费拿吧，是不是？啊，2毛钱一大袋子啊，一个网兜往回装。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不要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cheap， 廉价。神的恩典千万不要这样想。不错，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些很廉价的，最后就免费给你了，那不值多少钱的，少少一点的。但实际上，在光谱的另外一个极端，那些最值钱的，那些最宝贵的，不单叫价值连城，而且叫无价之宝，你给它定价都没有办法定价的，那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钱，你买也买不起的。那个免费给你。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我看着心里蛮热乎蛮感动的。什么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显然是叫这种大款富豪啊，就是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他开了一辆非常高级的那个车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劳斯莱斯那种啊，贵的不得了的很高级的车。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呢，大家都不是他自己开的，他可能有司机，在路上面就跟另外一个这个民工农民工，他开着那种小三轮车送货呀，就发生了这个叫这个刮蹭以后呢，你不要小看这种很高档的车呀，你把它撞一个坑，然后划了这一道以后，要去维修的时候是极贵极贵无比的，不是送到那种普通的修车厂啊，他用的那个零件那个漆啊，而且他都不是去修修补补，就直接换啊，一大块这个。那个车子的那个 body 就要换掉，那是贵的不得了。那么当时呢，车子两个人刮蹭了，停在那里。农民工看到呢，他也傻眼了。然后这个车主也下来说，这个车子如果要修，至少几万块钱。啊，就那么小小一个刮蹭，贵的不得了。哇，那个农民工一听吓死了。啊，那这个如果要是普通的，你说这个。以前那个叫什么夏利小面的，对不对啊？那个可能就几百块钱啊，不到100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地方去那个讲课的时候，那么接我的这个同工，从火车站接我到这个神学院的路上，也是跟另外一辆车刮蹭。那么同工那个车子呢，就不是这个很值钱的车子啊，对方的车子呢也不是很值钱。然后正好旁边有一个汽修厂啊，这个到那个汽修厂里，然后双方说一说，最后。我记得不到1000块钱人民币啊，就解决问题了。那么高档的车子，哇，几百万一台的车子，随便动不动一修就上万块钱的，哇，这个农民工当时就吓傻了，就愣在那里就哭起来了，说没有这么多钱啊，我们这个钱都掏出来，我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了。那这时候呢，那个车主很大方的讲了一句话，说算了，一分钱不要你的。也知道他也赔不起，也就顺水做这个人情，一分钱不要你的。为什么？他根本对他来说已经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能力。哎，那这个叫什么呢？恩典。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恩典啊，这是很小的一个恩典的例子。第一个，免费的，白白的就给了，不要他付任何代价。第二点，他配得不配得呢？不配的，按说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把人家车子蹭了，你应该去赔的，但是不要了。 不要了啊。那在神的作为当中，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极其宝贵的，最最宝贵的，你根本你拿钱换不来的阳光、空气、雨水，所有这些生命、爱，大家去想一想，这些东西你买不来，你钱再多也买不来，都是白白给的。你就想爱这样的东西，爱呢还有点特别，在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爱呢你不能够完全说是恩典，是不是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人在谈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女生对男生说啊，我接受你的这个求爱啊，跟你谈朋友啊，这是我给你一份恩典。男生一听鼻子气歪了，扭头就走了，对不对啊？这不能完全说是恩典啊，这是怎么样呢？彼此啊，看对方有可爱的地方，要有配得的地方，但是爱确实是无价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啊，大火不能熄灭，重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要用家中所有的财宝去换爱情，他就全被藐视。不要想说用钱去买，真正宝贵的东西用钱买它就不值钱了。那神的恩典既是极其宝贵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我都不配得，这世上没有一个人配得，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好行为，用我自己的道德，我的操练，我的操守，我的修行，用所有这些东西我去换。当你一想到说我要用这个东西换的时候，你就想，就好比是什么呢？你要去拿钱去买爱情，一样的道理，你就把这个最美好、最宝贵的东西，把它跌价了，把它贬值了。只有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白白的给我们，而我们也白白的去领受，这才对得起恩典。我们基督教信仰特别强调这一点，神的恩典。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知道的神什么是恩典，那为什么说是奇异的恩典？它奇异在哪里？我们常常一说到很多事情都有六个 W 啊，我们很简单的从这六个 W 来看一看，到底神的恩典是如何的奇异。第一点，到底什么是恩典？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每个人里面充满了罪性，也有许多的罪行，在我们得罪神、远离神、背逆神的时候，他还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来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白白的给我们，我们完全的不配得，这就是恩典。有一位弟兄曾经有一次跟我说啊，在一段时间以前，几个月以前，我有一次讲道，有弟兄跟我说牧师，哎呀，你讲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深，很清楚。什么呢？当时我们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Anything above hell is grace。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的人听到比较认真，有的人听到呢可能记忆力不是太好，所以呢我们要再重复。你要想想这句话，任何比地狱好的都是恩典。我指的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当中，大家注意哈，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有许多是你配得的，这我承认，是不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这个爱情啊，没有人说我爱谁是给他恩典的，这个太骄傲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一个基本的尊重啊，这个你也不能说是恩典，这是你配得的。你去给你的老板打工，做一天的工作，他应该给你一份的工资啊，不但给一份工资，而且还应该给你有基本的尊重，对不对？这些都不能够叫做恩典。但是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Anything above hell is grace， 任何比地狱好的都是恩典，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配得任何的东西。第二点， Who and whom， 是谁给还有谁得。恩典的施予者只有一位，刚才我们讲到这位的大款，人家把他的车子撞了，他说很大方的，我不要了，不要你来赔了，这是恩典。 但是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施予者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人不是施予者，人是什么呢？人是领受者，恩典的领受者，这个要分得非常的清楚。而哪一个人可以来领受？圣经也讲得好明白，所有的人，任何一个愿意得到的人，凡愿意的都可以得着，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何等美善啊。第三点，哪里 where 在什么地方，恩典是在随时随地神施予，更重要，恩典的施予乃是在我们人的心中，不单是在地理上面，古今中外，在大海上面，在惊涛骇浪，在人生的低谷，在你最绝望的地方，在所有的朋友亲人都离弃你的地方，还不单是这个，更重要，恩典乃是施予在我们的心中，也因此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内心来去领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接待领受神的恩典到你的心里面，何时什么时候，随时随地。其实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再展开去讲，如果你去看诗篇111篇，这几个问题基本上它都有触及，都有回答。那这个诗篇111篇多次有讲到什么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讲到各个方面神给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些的恩典，比如说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啊，向他的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讲到神的诚实公平，想到神的守约施慈爱等等。神的恩典彰显在十字架上，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每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可以说都是神的恩典。一息尚存，我们要歌颂主恩的美好。下面如何神的恩典如何施行，我们已经讲过了，白白的给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圣灵，今天还有很重要，借着他的圣道，就是圣经主的话语要赐给我们。所以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有没有邀请圣灵住到你的心里面来？有没有真正好好的去读圣经主的话语？你看约翰牛顿虽然经历这样一个大的海难，在极其的痛苦绝望当中，他就信靠神，但是那只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他回顾他的生命，他说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他越来越去读主的话语，读圣经，他的生命就在不断的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完全的离弃这样一个贩卖黑奴的生意，居然成为了一位传道人。所以我们人还要去回应，这点特别的重要。恩典乃是来自神的，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在里面，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恩典的施行我们人要去接受，我们人有一个责任，要倒空自己，要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就像老摩西所说的啊，跟这些犹太人这些的以色列人讲的，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是永远的沉沦，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要拣选生命，不要总是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为什么别人有得到，你就没有愿意去接受，不要一味的抱怨神，不要被那样一种极端的宿命论把你的思想所禁锢所扭曲。我们人必须要回应神的恩典才能够得着。最后一点最重要，我们回答了什么、谁、哪里、何时、如何，最后一点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奇异的恩典，如此宝贵的救恩，为什么白白的给我们，为什么临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肮脏污秽 黑暗，充满了罪恶，堕落，沉沦。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什么他在那里呼唤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那个堕落的耶路撒冷，那个悖逆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为他哭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耶稣基督的大使，他做差派的使者，向世人来传讲福音，来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何苦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极大的权柄，做最高的宝座，荣耀的宝座，掌管万有。这世界已经被那恶者搞得一塌糊涂。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把人心掳去。撒旦作为这世界的王，他不甘心与神征战，而人不选择跟随神，选择跟随罪恶黑暗，神就任他们去好了。为什么？一个字，有人能回答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感谢主，一个字，就是神的爱，就神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做爹妈的都了解，儿女再顶嘴，再悖逆，再不听话，犯再大的错，爹妈永远爱孩子，天父就是因着这样的爱，爱我们，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恩典。今天我们每个人要回应，有的人已经接受，有的人还没有接受。如果用两艘船来打比方，我们的人生在还拒绝耶稣的时候，在黑暗里面，仿佛是在那一艘的奴隶船上，你不是船长，你是那个奴隶，能够想得到吗？我们都在恶者罪恶的捆绑底下，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奴仆，没有任何的能力选择不去犯罪。但是若你肯回转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就来到这艘天路船上面。不错，天路船也有艰险，也有困苦，也有许多的挑战，但是不一样的是，充满光明，充满神的祝福，保守，看顾，有极大的盼望。今天同样的选择摆在你的面前，摩西所讲的，所呼唤的，今天我们要问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拣选生命？礼物再好，如果你不要，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在你面前迫切地求你，而且还不是自己求，替基督求你，能够想到这里的分量吗？但是神也不强迫你，但若你肯，你肯打开心门，肯降服自己在耶稣的面前，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他如此的爱我们，他的恩典何等奇异，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为你死，也为你复活。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这份的恩典，请你和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 我说一句，请您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你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如果您刚才有跟着我一起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以后请您来找我，我想和您聊一聊，我们也有圣经和其他的礼物要送给您。下面我们要唱回应诗，在唱回应诗奇异恩典之前，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这里有两幅照片，请放给大家看。这幅照片是美国南方德州有一个很大的大学，叫 Texas A&M 啊，德州农工大学的照片。这个大学每一年在感恩节之前，他们会跟另外一所大学叫做 Texas University 德州大学会有一场这个感恩节的足球比赛，就是美式足球比赛。那么在足球比赛的头一天晚上，德州农工大学的学生们会在学校里面建一个无比巨大的一个柴火堆。这个柴火堆呢，用5000根木头搭起来，最高能够达到55英尺高。在比赛头晚就把这个柴火堆把它点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 bonfire 啊，来象征这个德州农工大学这些的球迷、校友、学生们他们的热情啊，也象征他们必胜的这个决心。每年都这样搞，每年都这样搞。在1999年11月18号，19年以前，1999年11月18号凌晨2:30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还在这里继续施工来搭这个柴火堆，结果突然中间那一根，他们都是围着这样搭起来，中间有一根的这个柱子，那根柱子呢就垮塌了，垮塌了。当时5000根这个木头落下来砸下来，12个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另外还有28个人受伤，变成一场惨剧。那么这个惨剧发生以后，足球比赛还是照常进行。本来德州农工大学和德州大学这两个老对手每年呢都打这个 football， 所以呢因着常常的这样来这个对敌，所以彼此之间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有友谊。但是就在那一年的比赛开始之前，德州大学的这个鼓乐队叫做 Longhorn 啊 ，Longhorn 这个鼓乐队，他们就在体育场上上演了一个行走的一个乐队的表演。他们所表演的那一首的乐曲，大家可能能够猜到是什么。就是奇异恩典。当时的场面非常的感人，很多人都受到触动，即使是平常的对手。当然唱完这首曲子比赛还是要打的啊，但是在那一刻多年的老对手因着这样的不幸也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放这个YouTube 那个投影。 可以吗？可能不一定行，没关系了啊，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啊。顾宇来带我们来唱《奇异恩典》。
谢谢牧师今天带来的这一场关于神奇恩典的信息，让我们来纪念神浇灌在我们身上厚重奇妙的恩典，这个赎罪脱离永死的救恩，关乎于生命却白白的赐下，是因为他爱我们。诗篇当中